弟兄姐妹们平安，离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大家也越来越紧张了。现在不论你去哪里都排大队，不仅是这个你如果想去这个买东西那个 shopping mall， 你是要找到一个 parking space 是很不容易的。那种地方我一般到了12月都不会去了，因为我懒得在那边兜来兜去的。这个挤还不只是那个地方挤，我上礼拜去了一趟 dollar store， 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是一块钱的那种 store， 在那边都要排大队。我真是不懂说怎么所有人好像到了12月就变得好像东西都不要钱一样的，大家赶快排队出来抢。越是很忙的时候，越是很挤的时候，人呢就越容易变得比较浮躁。大家排队的时候越排气越大，到后面就是很多的争吵，很多的这个不友好的动作也看到了很多。所以我就在想说，在12月这个是救主降生的日子，是一个神来救我们一个大喜的这个信息来到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因为我们要这个繁忙忘记了这个圣诞节的真意是什么。圣诞节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赶快买礼物送礼物，我们要赶快的来把这个家里面布置起来，或者赶快的要写圣诞卡？我们常常被这种事情带走了，忘记我们圣诞节我们真正在庆祝什么。所以从12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讲这个圣诞的故事。我们在讲说这个圣诞节，第一次圣诞节发生的时候，在这些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在讲这个第一个圣诞节，他的第一章一开始讲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是什么？他告诉你说，耶稣基督他的祖先们是从哪里来的？从亚伯拉罕一代一代的数给我们看，一直数到耶稣基督。干什么？我们每次看这个时候都跳过去，对不对？就是这么长的名字读了半天，对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还很绕口，读起来。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写这么多的这个家谱在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圣诞节是一件真实的事情。神来到世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一个童话。我们写童话故事一开始都会说什么，在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在那个非常遥远的岛上，有一对神仙夫妻，他们就生了一个小孩，这是我们讲童话故事。那今天我们的福音书不是这样写的，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件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的事情，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他把它记录的这么详细，要告诉我们说，神成为人来到世上，那是再真切不过的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他也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事件中，神怎么样用平凡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怎么在人在参与神的计划的同时，怎么被神祝福。他要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在生活中行动的。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的玛利亚，我们讲到的玛利亚她是怎么顺服神而被神而用的。我在想这个玛利亚的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玛利亚很像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时的人就像玛利亚一样，他们是亲身参与了这个神迹。知道，就像我们红海分开，这些以色列人是亲自的走过了这个分开的红海，他们亲自参与在这个神迹里面。所以神要他们就是顺服，神来做一切，你只要顺服。那对于玛利亚也一样，今天圣灵感孕，他就真真实实的在他身上发生了。神要玛利亚做的就是顺服，神来做一切， 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顺服就好。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约瑟的故事，约瑟就比较像我们新约的人了。神要约瑟参与他的计划，要他凭着信心，凭着信心。这个在约瑟身上没有是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是神给他话语，神要他凭着信心跟着他走。所以当约瑟一个凭着信心走入了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来看神怎么来用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你知道约瑟真的是很平凡，圣经在记载这个圣诞故事的时候，讲到所有参与的人，无论是玛利亚，无论是天使，无论是三个博士，无论是这个牧羊人，他们都有话，都有写他们讲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只有约瑟一句话都没有，他从头到尾只有讲他参与了，没有讲记录他的一句话。那这个有一位美国牧师还统计了一下，他说在所有的圣诞歌里面，我们唱到玛利亚唱的最多，我们也唱这个天使，我们也唱牧羊人，我们也唱三位博士，没有一个圣诞歌是唱约瑟。约瑟就是这样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没有什么很特别值得夸口的东西，但是他是一个信神的人。所以这像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信神的人，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壮举可以夸口，但是凭着这个信心，只要你抓住这个信心，神就可以在你身上成就你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一开始我们讲到说约瑟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什么叫做相信神的人？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们举了一个手，就叫相信神的人。其实相信神的人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相信神的人一定是一个在生活中敬畏神的人，因为他真真实实的相信神就是那一位他所说的创造天地宇宙，创造我们人的神。所以你如果真实的相信神，你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敬畏神的人在这个圣经里面称为什么？义人。一个义人并不是说他非常的完美，而是说他心存着敬畏之心来生活。那在这个约瑟的故事中，一开始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刚刚讲到义人是什么？敬畏神的人。好，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掉。好，这里我们看到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然后讲到约瑟所做的计划是什么？不要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一个计划。在这里你特别看到说约瑟在这里已经称为是什么？玛利亚的丈夫。不要以为他们的订婚是一个非常像我们现在的订婚一样的口头的这个承诺而已。我们上次讲到过，对于他们希伯来人的传统，他们的结婚是两个阶段。那第一步是订婚，订婚了过后，虽然两个人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已经在法律上是合法的夫妻。所以在这里他称约瑟为玛利亚的丈夫，没有像我们所说的未婚夫，对不对？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因为在这个法律上他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要解除这样的关系必须要经过离婚的手续。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想一想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每次这样一读的时候觉得好像很轻而易举，就是这样嘛， 没什么很特别的。但是你想一想，约瑟他是一个准备迎娶玛利亚的一个，马上我们现在想的这个要大进入这个人生一大喜事的这个一个年轻人，对于他来说，他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富裕，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结婚是一件大事，是人生的一大事，是人生的高潮。而约瑟，我们都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木匠，对不对？约瑟是位木匠。那你说一个要准备结婚的木匠忙着干什么？当然是做家具修房子，对不对？我要把我所有的手艺把我所有的手艺都摆出来，我要把这个婚礼做得非常的完美。约瑟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那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讲到约瑟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那在这里我们想到说，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像，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努力的来遵行神的教导，我们努力的，对于约瑟来说，努力的去行律法，去守住那些该守的所有的律法上的要求。那我们就是跟着神，这就是约瑟想要的生活。我跟随神，我相信神，然后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们就安安稳稳的跟随神走一生。我们觉得说这就足够了，我已经尽力了，作为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我可以做的最好的了，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哪一位基督徒都是这样想的，我相信神了，所以呢，我就每个礼拜来教会，我就可以参加的聚会我就参加，可以服侍的地方我就服侍一下，可以该做的奉献我就做了，我就靠着我自己，我相信神，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来跟随神，这样我觉得我可以跟神说，我已经做到最好了，我已经尽力了，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说，神啊，我如果这样做了，你是不是应该保守我平平安安的？我已经在尽我的努力了。但是对于神来说，这不是神的要求，这不是神来要我们做一个义人，这不是神的目的。神要我们做一个义人，但是不是只是一个义人，神要我们做一个信靠他的义人，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他不是我们只要有个榜样照着做就行了，神说他要来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想一想，神放下了天上的荣耀，放下了他在那个永恒里面的能力，他要成为人，他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来到世界上，他用了这么大的努力来干什么？不是要你就做个义人，他要你做个义人就发一本圣经，天上掉一本圣经下来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样？神来到世上就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他要来做人，他要从这个婴孩开始做成一个成人，走过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人生，为的是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可以理解我们的感受，他可以成为我带领我们一个让值得我们信靠的人。所以神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做一个义人，神要我们来靠他，他来是来救我们。我们常常说救主，他救我们，他救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帮助你自己做得越做越好，而是说他带你离开这里，进入一个不同的，进入一个他的国。这个像什么？就像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你们知道美军的海军陆战队 Navy SEAL 特种兵，他们常常去救人，对不对？当他们去一个恐怖分子的基地去营救一个人的时候，哎，是不是带着很多好吃的， 带着很多要穿的衣服，要洗澡要用的肥皂刷牙的，因为这些他们都很需要啊，再带点维他命，因为这些犯人都会很需要，他们是不是带着这些东西然后去给送给他？那不是叫救人，是不是啊？那是叫帮助人。你他们海军陆战队救人的时候，下去过后把你拎起来就赶快走，赶快离开那里。神今天一样，他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帮我们活得更好，要是那样的话，他应该多带点钱，多带点金子，多带点食物来。神他今天说他来救我们，来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样这个罪恶的权柄，进入他的国。那要救人第一步是什么？这个救的人要愿意跟他走才行啊，对不对？要是这个救的人觉得说我在这边活得好好的，我没有想要到哪儿去，你给我拿点吃的用的来就好了，那你这样就没法救了。所以神到这里来不是来帮助我们做一个义人，让你做得好好的，做得很好，心满意足就好。神说我要来先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当你跟我有了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愿意跟我走，你就愿意跟我离开，我就要把你带入我的国。所以神他的目的，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帮助人成为义人，而是要救我们进入他的国。那我们看到说，约瑟现在的生活，在他觉得说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凭着他自己的信心，他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对于神来说这还不够。所以我们马上就看到神现在给了他一个挑战，神给了一个挑战。当约瑟在这里欢欢喜喜准备思想，每天在想说怎么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妻子怀孕了，他的妻子怀孕了。对于这个约瑟来说真是晴天霹雳，这叫他本来一切都想得好好的，我想他完全想到各样可能出的差错，绝对没有想到说他的妻子还没有过门就怀孕。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消息，约瑟是非常难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的计划，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应对就是赶快把它解决掉，赶快把它解决掉。我们从约瑟的计划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约瑟根本没有相信玛利亚的解释，对不对？玛利亚去跟约瑟说，我怀孕了，这个婴孩是从圣灵感孕的。我想约瑟就像如果是现在的美国人就会说 Yeah, you're right 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想说你要编一个谎话，要编一个好听一点的，像真的一样嘛？因为他觉得说，对于希伯来人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观点就是神不可能有形象，对不对？我们在十诫的第二诫就说，不可为你的神造任何的偶像，神是没有形象的。第二，我们在整个出埃及记看到说，这个摩西跟随神这么接近，这么的跟随一路同行，最后摩西说我想看你一眼，神都说什么？看见我的人一定会死，你不能看。所以他这样说，因为摩西跟神是非常近的，他说我让你看一眼我的背影，把你藏在那个大石头下面，我从你前面过去。所以对于希伯来人来说，绝对的人是不可能看见神的。摩西藏的那块大石头在现在在西乃山上还有，这是他们传说的那一块石头，就是神把那个摩西放在那块石头下的。为什么我知道呢？上次我去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带我们上去的那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回教徒，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带我们到了山上过后，他就到那个石头下去抓一把灰把它装起来。那我就看到了，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灰带走啊？ 他说因为有人需要，有人生病了，要用这个灰来治。我说这个灰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你怎么不在山下抓一把呢？然后他说因为这一块石头是摩西曾经藏过的石头，藏在这个石头以下，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石头下的灰沾了摩西的这个身体是可以治病的。所以我才知道说这块石头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也到了下面去藏了一下。所以对于希伯来人来说，他们知道神是不能看见的。那玛利亚现在跟约瑟说的这个解释是完全的不可能被接受的。所以对于约瑟来说，他所想到的办法就是，好，我就不要声张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有怜悯之心，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这个事情公开会对玛利亚非常的不利，所以对于一个义人，我能够做到最好的就是我怜悯他，我不说了，这件事情所有的损失我都自己承担了，没有请一个离婚律师要求精神赔偿，这个名誉赔偿，他说我都不要了，我只要悄悄的离开你。对啊，我觉得对于少女怀孕，对于一个童女怀孕，真的是很难相信的一个事实。不要说约瑟了，两千多年来多少人来质疑这个事实，多少人来攻击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因为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这样一个事情。以前有一位牧师，他讲到说他的一个会友来跟他讲说，你成天在台上讲童女怀孕，他说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位少女到你面前来说，我有一个男朋友，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接触，现在我怀孕了，这是圣灵来的。他说，他问这个牧师说，你今天可以相信吗？这个牧师想了一下，就跟他讲说，我可以相信，但是有个条件。他说有什么条件？他说这个少女怀孕必须是在700年前就预言了，必须是她生下来的时候有天使来报，必须是有博士来朝见，他长大以后必须是能够行在水面上，能够叫风暴停止。他说如果这个少女怀的孕这些全部都做到了，他说我就相信他是圣灵，从圣灵而来的，是从一个童女怀孕，并不是一个我们想的天方夜谭一样的一句话，而是耶稣基督的一生真真实实的证实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对于我们看过耶稣基督一生的人，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这个神迹，但是对于这个当时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约瑟来说，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信心，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信心，他唯一可以做的最好的就是悄悄的离开他。但是约瑟并没有停在那里，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再看到在约瑟在面对这样的挑战中，他是怎么来相信神的。面对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背叛，对于当时约瑟来说，他这么爱的玛利亚现在如此的背叛他，他觉得说对他来说，他虽然可以想到一个办法，虽然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默默的离开他，但是对于这样的心情，他可以解决，但是这个心情心里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我们中文有一句这个李白的唐诗讲到这种心情叫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就是在讲这样一个心情。我今天早上在跟我老公解释这两句话，因为他要翻译，他讲了半天，他跟我说好像就是这个人工具用错了嘛。 我说是，我说这种心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平复这个受伤的心。对于耶稣来说可以解决，但是心灵的伤痕在那里。那约瑟的智慧是什么？约瑟的智慧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无奈的事情，碰到这种很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软弱，是一个自己真的是没办法的人才这样做。我告诉你，来到神面前的人绝对不是软弱，那是智慧，那是智慧。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旧约里面记载的大卫，他在诗篇里面多少次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你不要说大卫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样一个大卫这个人是曾经打败巨人的，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打败巨人，而且他统一了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国家，在他手下200多名勇士都愿意服他。所以大卫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到神面前来呼求？他为什么常常到神面前来倾诉？因为他有智慧，他知道在神手中有更好的。今天约瑟也一样，圣经记载到说，正当他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在这里看到没有，他讲到约瑟正在思念。我们想想，对于这样心情，带着这样一个悲伤的心情的约瑟，晚上睡不着觉，那是大概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胡思乱想，你可也可以向神祷告。当你的心转向神，当你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神在应允你，神在应允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他听到了约瑟的呼求，跟约瑟给了约瑟他所寻找的，回答了约瑟的问题。这个到神面前来思想，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我们常常人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人的角度来看，越看越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越看越沮丧。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祷告的重要性。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用把他的眼光，把他看事情的这个角度来告诉你。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站到神的位置，越是重大的事情，我们越需要这样去祷告。神给了约瑟一个解释，不是约瑟想要的，也不是我们人想要的生理的解释。我们都很想知道说这个圣灵感孕生理上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很想知道 physiology 是怎么来的。神没有给他生理解释，给了他一个 theology 解释，一个神学的解释。他第一个提醒约瑟说，这件事情是有神的主权在你里面，有神的主权在里面。他说玛利亚怀孕的这个是从什么？圣灵而来的。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主权是超于人的。我们常常认为说，人不能做的事情神也不能做，神做的事情非得是合乎人的这个逻辑，合乎人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才可能发生。我们忘记说神是超于人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天使第一个提醒约瑟的是说，这件事情是从神而来的，他有这个神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让我们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对于他跟约瑟说什么？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对约瑟，对于约瑟来讲，他觉得安安静静离开玛利亚，那是最好的事情。那个约瑟最好的计划还是人的计划。神说，我有更好的计划，我有更好的祝福要给你。怎么样？你现在就去把你的这个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你不要怕。凭什么不要怕？因为有我在，因为有神的主权在这里。对于这个约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要他不要靠自己的方法，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他来依靠神。所以我们马上看到这个神给约瑟的一讲到说，这件事情发生后面有神的应许。在这个天使的第二解释里面，他就讲到说，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为了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看到说，当神在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一定不会跟神的话矛盾。所以约瑟这个天使在跟约瑟讲话的时候，讲到说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玛利亚怀孕是从神而来的，我怎么知道你讲的这个是真的呢？他说这是神在很早以前就借着先知所应许的。那这里这一段话是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时候700多年前先知就预言了这个事情会发生。对于人，无论是当时的人现在的人，我们都无法想象这件事情会真实的发生。我们觉得说大概就是一个比喻吧，或者我们不能想象。今天天使跟他说，神做的这件事情正是让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虽然我们可能会等很长的时间，但是他最终会让他实现。他说这是要应验700年前神就所说的话。这位婴孩来了要怎么样呢？把百姓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救，但是很少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解救。我们觉得我们最好从这个工作困难中解救，从经济困难中解救，从投资失败中解救。我们很少有人觉得说我需要从罪中解救。对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受到罗马的统治，罗马人在控制他们，非常严格的压迫他们，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怎么救？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中给救出来。但是今天神所预言的这位救主不是要从罗马人手中解救，而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更大的敌人中来解救，是从罪中解救。我们人常常看不到这个罪的问题。我就像说，我们常常患癌症生病的时候，当你有一个癌症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医生绝对治病的时候是治癌症，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个癌症有多危险，多这个恐怖的时候，我们想要医生治的是我们外面的表现。比如说我得了癌症过后，我手很痛，我就跟医生说，你把我这个手痛治治好。或者是我的胃口不好，医生你帮我把这个胃治治好。我们医生不会说就治你的现象，他会治疗什么？那个癌症。因为他知道那个癌症不治疗，你就只有死。你这个身上的小毛小病不至于死。那今天也一样，当我们生活中有困难，我们觉得说，神啊，你赶快救我们，我现在这个面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面临这个碰到这个挑战我无法战胜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你就赶快把我从这里救出来。神说这种东西都不至于死，你的灵魂如果不能从罪中解救出来，那是你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的肉体是短暂的，会过去的，你的灵魂不解救出来，在你肉体死亡过后，你的灵魂会灭亡。所以神他叫他让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不是救我们想要救的这个罗马人，对于当时来说罗马人的统治不是我们现在想要救的，最好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顺利一点。神说我要救那个真正会让你死掉的问题，你的罪，他要把罪中解救出来。那怎么从罪中解救出来？这里讲得很清楚，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为什么要这样救呢？我们觉得神你不是很有办法吗？这个罪你就说一笔勾销就好了，为什么要以马内利？为什么要你成为人，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救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既公义又怜悯的神。公义和怜悯在人常常没有办法两全，当你去怜悯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公义，当你公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怜悯。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又怜悯的神，那唯一能够满足同样这两样特性的，只有靠以马内利来救。以前有一个人，他的哥哥是一个法官，所以呢他每次都觉得他拿到这个我们的 traffic ticket， 就是拿到这个开车的时候被开了罚单，他就会去找他的哥哥帮忙解决。对于法官来说应该是蛮容易的事情。那他哥哥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法官，这个弟弟呢就非常的随意的常常的把这个拿到的罚单去给他哥哥帮他解决。然后他弟弟呢还也会跟别人吹嘘说，你看我的哥哥多好，他是一个法官，所以我每次碰到这个罚单过后他马上就帮我解决了。有一次这个弟弟就去问这个哥哥说，哎呀，我那些罚单你是怎么帮我解决的？那哥哥说，我帮你付了。那个弟弟说，为什么你要帮我付呢？你不是法官吗？你不是可以解决吗？那个哥哥说，如果今天我帮你做了什么手脚，把你这个罚单给你去掉了，我就不是一个好法官。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好法官，我就不能让你逃脱这个罚单。但是你又是我的弟弟，我又爱你，怎么办呢？我又要做一个公正的法官，我又要做你一个爱你的哥哥，怎么做？我只有帮你付了，拿我的钱帮你付了。这就是神到世界上来做的事情。他公义，所以不能让我们逃脱我们所做的罪，不能说一笔勾销，但是他又是怜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怎么办呢？他来帮我们付了我们罪的代价，他来帮我们付了，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担当我们罪的公价，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的势力中权势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离开罪，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以马内利的救恩，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那在这里天使特别提醒约瑟，神有过这样的应许，你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你所看到的事情，正是神在把这个事情把它化为事实的过程。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天使给约瑟这样的信息过后，我想约瑟的心情会好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人只能说我悄悄的离开，人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神的话真的能够安慰人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祷告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人只能做到外表的事情，神能够做到我们心里的事情。那我告诉你，祷告会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其他人的口，在祷告会中亲自的向你说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自己祷告的时间，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因为在到一起祷告的时候，大家同心合一在神面前的时候，是神最直接跟你讲话的时候，通过其他人的口来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约瑟得到的，从天使那里得到的答案。得到这样的答案过后，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要信还是不信？这就是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面临的这个问题。今天，当时是天使告诉约瑟，今天是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神他这样行，为了来救我们，你是要信还是不信？你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约瑟的想法，我悄悄的离开，我这件事情就解决的天衣无缝，虽然我的心里很痛苦，但是至少人家外面人看到觉得说我没有受什么损失。你是要这样来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还是你要按照神所说的把玛利亚娶过来，不要怕，跟我同行？这就是约瑟面临的选择。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选择前，约瑟他选择了顺服神，顺服神。我想约瑟不是没有经过挣扎，但是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话，他知道明白神的话语，知道天使的这个，知道这个先知的预言，这个天使跟他说的话跟他相信的神是一致的，所以凭着他对神的了解，他觉得天使的话是可以相信的，所以他顺服神。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记载的，约瑟醒了过后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约瑟的反应，当他相信过后，人真正相信过后一定会有行为出来，就是什么？遵行。他遵行了这个主使者的吩咐。把怎么遵行？不是一句话，我们常常说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句话而已。今天神要我们遵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天使说这个你要把玛利亚娶过来，那对于约瑟来说，遵行的不是说我就遵行了，但是我还是暗暗的离开，我相信天使你讲的是对的，但是最好跟我不要有什么关系，你爱找谁找谁好了，我还是照我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心，就是他遵行了就把妻子娶了过来，就是按照神所说的把妻子娶了过来。对于这种选择，我们知道说你的信与不信决定着你的行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不够，我们要一定要行出上帝的旨意。当你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有了责任，你就有了责任。因为神给人的都是旨意，不是建议。我们常常觉得说神的话是建议，我可以选一选我要做还是不要做。神从来不给我们建议，神给的只是旨意。神这样说了，我们就有责任要这样做。而我们是不是能这样做，就是检验我们信心是否是真实的一个考题。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我们自己相信，我非常相信，非常爱主，我都觉得说我圣洁的不得了，我是好的不得了的基督徒，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检验你是不是有你想的这么好，你是不是真的如此相信。所以面临这样的选择，面临这样的考验的时候，约瑟他选择了顺服，选择了顺服，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改变了他的计划。约瑟是本来已经想好了他要怎么做，对这个事情他已经算好了，他要有多少的损失，他大概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盖过去，他已经全盘计划好了。但是今天神跟他说，你的计划不够好， 你来跟随我的计划。那约瑟选择相信过后，他就改变他的计划，他就不这样做了，完全的照着神的计划来把妻子选了过，把妻子娶了过来。我们看到说，当你顺服的时候，当你愿意来相信神的时候，那个祝福就随之而来，那个顺服所带来的就是祝福。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瑟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当时的心里还是，虽然说他选择相信，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怀疑在里面，还是有一点觉得说，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我在做什么，我好像成了人家眼中的大笑话，人家都觉得说哪有这样子，明明都知道你妻子怀孕了，我这样做要是被人家发现了，我不是就是成了一个大傻瓜了吗？我想他心里都还有这样的惦记。但是不要紧，神说你只要顺服，我就让你看到我的真实。当约瑟把这个妻子娶过来，当他这个玛利亚怀孕足月生下孩子的时候，约瑟看到了天使来报佳音，看到了三位博士来朝见，那个时候他证实了玛利亚所怀的不是一个人的孩子。玛利亚所说的，天使所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都实现了，神都证实了给他看。对于这样的经历，对于约瑟来说是一个何等的感恩，他亲自经历了神的计划，看到了神做了一个人不敢想象从见所未见的事情。那这样的结果对于约瑟来说是多美好的。想一想，约瑟如果不顺服神的计划，如果约瑟听了天使的话过后，他就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我还是愿意照我自己的去做，那如果他不顺服神的话，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经济损失，心灵受伤，然后这个婚姻也成不了，他就的损失都不用讲了，这个伤痕会持续很久，这件事就变得真的是一件坏事，一点好处对他都没有。但是当约瑟今天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你看神把这样一件我们眼中的坏事变成一个何等大的好事，把一个特别他觉得特别羞耻的事变成了一个特别荣耀的事情。在这个按照神的计划实现了，约瑟什么损失都没有，对不对？什么损失都没有，他心中对玛利亚的疑虑神都帮他解释清楚，都给他看见，所以他感谢神让他娶到了这样一个纯洁的妻子，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不仅没有损失，而且他成为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养父，多么大的荣耀。看到没有，我们是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语，决定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这就是神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讲到的，保罗所讲到的万事，没有说叫一些事情互相效益，叫有些事情互相效益，是叫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益，叫所有的事情互相效益，没有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不是人眼中的好事，没有说万事都是好事，万事它会互相效益，叫谁得益处？爱神的人，只有爱神的人，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才会得益处。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叫所有的人得益处，神从来没有这样讲。我们常常希望把它理解成那样，每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说啊，神叫万事互相效益，叫就是叫我得益处。那要看看你是不是那一个爱神的人，你的行为是不是证明你是爱神的人。我们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中得到 得到祝福。约瑟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对神的旨意是顺服不顺服，会影响到神是否能够给我们祝福。我们常常不顺服神的这个旨意，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眼前的利益所阻挡。我们觉得说，按照我的方法，我的解决，我可以让眼前这个事情变得很非常的顺利，变得非常的圆满。但是我们从来看不到那个长期的结果，但是神看得到，神看得到。所以神常常告诉我们当做的事，神给我们在生活中的旨意是为了那个长远的利益，长远的益处。可能在眼前我们看到觉得说，真的好像这样做像约瑟一样，他觉得除了讽刺讥笑像个大傻瓜以外，他其他什么好处都没有看到，要娶玛利亚。但是神说，你看不到我看得到，你照着我说的去做，我就会让你得到那永久的利益，永久的永恒的祝福。是我们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的方法多精 多好，我们比神更知道怎么对付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比神要更聪明的话，我觉得那你是过度自信。神他是看得到将来，看得到永恒的。但是面对这个神的，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做一个选择，我们是为眼前的利益，还是为将来的利益？我们是为了在人面前有个好的形象，还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希望说，最好是我能够又遵行神的旨意，又不要失去太多，最好是能够让我又听神的话，又非常的有面子，最好是让我说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正好一致。我们常常希望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说，如果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稍稍让步一下，稍稍退缩一下，应该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人心中的希望，这是我们常常对信仰的看法。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上神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神说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没有一条说我可以两边都讨好的事情。在约瑟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给他的这个旨意跟他自己要行的是完全的不同。你没有办法，约瑟说我又相信神，我又不娶玛利亚，那叫不相信神，那叫不相信神，那是你心里觉得说你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你选择哪一边，就是你真正相信哪一边。有一位神父，这个 Thomas Merton 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神父，也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布道家。他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如果我们跟随基督，迟早我们必须冒失去一切的风险以获得一切。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看到的、可以尝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压上来赌那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短暂的世界更不安全。我们常常忘记这个短暂的世界是很不安全的，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宝贝全部压到了这个短暂的世界上，我们觉得这个短暂的世界好像是没有尽头的。我们所以神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要把你的宝贝放在天上。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每天去跟回避这些挑战，回避这些困难。我们常常跟神祷告，就说你让我的生活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平平坦坦。神他是借着这些事情来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去不要有困难，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一件困难中得到神的祝福，在每一件的困难中我们要成为那个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每一件困难都是伪装的祝福，你只要爱神，抓住神的应许。神说他的意念总是赐福的，不是降灾祸的。我们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无论神让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他只有一个目的，要祝福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经历它，让我们得到祝福，让我们把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化成无限的价值。这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个儿女所怀的心意。我们在约瑟的故事中也看得这么明白，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敬畏神，我们需要在挑战中相信神，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中顺服神。你这样，你的人生才是真正最美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留下这样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主，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生活在一个短暂的不安全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时间、生命、精力放在了这样一个短暂的世界中，忘记了主你要呼召我们去你的国，你为我们在永恒里存留了那美好的基业。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所碰到的事情中，在我们每天待人处事中，求你让我们看到你隐藏的祝福，帮助我们不要害怕面对困难，不要害怕面对挑战，在所有的困难挑战中，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你要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让每一件事都成为你要祝福我们的工具。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